今天呢，我们来到坏鬼神学这个讲道系列的最后一堂。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很想处理一些似是而非、难分真假，但又阻碍了信徒去认真跟随耶稣的一些罪述。今天我想处理的一个迷思就是这样的。很多人说，爱是完全包容、接纳对方的全部，不要求对方改变。基督徒呢就成日都宣扬爱的，为什么我们却是给人一种这么不包容的感觉呢？简单来说，这个迷思其实要处理一个是什么是爱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去想什么是爱的时候，通常会在哪里去拿这些 idea 呢？我们有时看流行生活杂志，很多关于两性关系的那些文章的标题都会这样讲的，例如爱一个人就是要接受对方的一切，爱一个人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又或者真爱就是遇到一个可以给你做自己就好的人。可能你看这些杂志的时候都会觉得，啊，我的爱情观呢就是看下对方什么星座啦、什么血型啦来到影响的。不单止是流行文化一些杂志，甚至是流行歌里面呢成日讲的爱呢都潜意识地影响了我们对爱的看法的。其实流行歌里面对爱的定义你更加会看到是摇摆不定、各走极端的。我给你一些例子，有些呢流行歌就会说求其爱、若爱是但求开心，有些流行歌就说了好深刻的，就算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但对方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有些甚至是浓烈到一个位置，说当真正愿意爱一个人是没法再爱，更需要恨。在这些例子里面看到，每一个填词人，就算同一个填词人，在不同的歌里面他都可以对爱有不同的看法的。爱的定义在这些例子里面通常都是靠直觉啦。爱好像变成了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对这个爱的定义呢往往就是看你主观怎么看，你觉得什么是爱。这样对于爱的定义呢其实很符合主流文化一些高举个人主义啊、实现自我啊这样的时代潮流的。在美国有一句口号叫做 Love is love，爱即是爱，用爱来定义爱。而这句说话呢正正见证着原来爱的定义随着时代的改变是可以不断地演进的。Love is love 最初可以追溯到去1960年的时代，那时的黑人平权运动。因为当时呢在美国有一些法律是禁止不同的种族呢去通婚的。所以当时这个平权运动就用 Love is love 去处理到爱情不应该受到种族的限制。40年之后了 ，Love is love 咧，开始系俾一班 LGBTQ 嘅群组咧，佢哋开始用嚟去判断爱情系唔应该根据性别、性取向，所有形式嘅爱咧都应该被接受同埋去被庆祝嘅。所以由呢一个例子，你都睇到同一句句子 ，Love is love 喺时代嘅演变当中，原来都可以被赋予新嘅意义，可以扩阔佢原本嘅意思。唔知道下一个40年 ，Love is love 会唔会又重新被定义呢？嗱，今日我哋嘅主流文化里面讲开爱嘅时候，好多时你会同几个字去画上等号，系啲咩字呢？例如宽容啦、接受啦、肯定啊等等。如果弟兄姊妹在职场里面，我相信你不会意外，就是有很多职场都会有一个政策叫做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政策 Diversity and Inclusive Policy。 这些政策说什么？就是说不理你的种族、宗教、性别、你身体有没有残疾、你的性取向、等等，你都可以有同样的机会和资源在公司里面去发挥的。这种的政策呢其实就是保留了主流文化的那种特质，就是说相信自己啦、善待他人啦、爱呢是不应该将自己的价值观、期望或者是信仰呢强加于在第二个人的身上。包容的这个概念呢其实今天已经发展到什么是爱啊，就是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要同意他所相信、他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不同意他的生活方式的话，就代表你害怕他们、你憎他们。包容其实好像变成一个个人主义的新包装，他不会处理人的问题，他只要是自我感觉良好，令对方感觉良好。那在这样的大环境底下，如果基督教说人有罪， 如果圣经里面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又或者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你自自然然和大文化的潮流去对比的话，就会觉得基督教真的很不包容。现代人呢是没什么困难去相信神就是爱，但他们有困难接受的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愤怒，这些都是我们文化里面不被欢迎的一些部分。所以如果我要迎合主流文化，我要去推销神的爱呢，可能我就要想一个最温和、最 peace、 最包容的方法去推广神的爱。很容易我们会将主流文化那种包容的概念投射落神的爱，那我就会觉得神爱世人，即是说神会爱我和我所爱的事、人、事、物。如果神是爱的话，那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喜欢什么，他都会接受的。我想是时候我们要停一停去想一下，究竟作为基督徒，你对爱的定义是出于圣经啊，还是主流文化去塑造的呢？如果这个迷思说爱是完全包容，接纳对方的全部，不要求对方改变，那我想呢，圣经里面应该有一个相应的经文要这样写：神爱世人，所以任凭人按自己所看为对的去行。所以讲到这里，不如我总结一下这个的迷思，这个坏鬼神学它的问题之处出在哪里，好不好？我想它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爱呢是由人的喜恶去定义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自己没问题啊，我们忽视了罪对人的影响啊，因为我没问题嘛，所以你就要 celebrate 我，你要接纳我的一切咯。基督教呢是一个宣扬爱的宗教，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会提到爱，去定义爱是什么东西，他会说耶稣的生平，他怎样以爱待人，他也说到初期教会怎样的爱心去相待彼此的。今天呢，我选了一段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4:7-21，我想用这段的经文去解释究竟圣经是怎样去看爱。我觉得这段经文是其中一段将爱解释得最清楚的经文。如果弟兄姊妹你呢已经没有习惯去捡圣经，我很鼓励你在这一刻呢停一停个 video， 拿回你本圣经出来看，我呢会将这段的经文去读一次，而我在这段的讲道里面也会不断翻回来这段经文里面的，所以我很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我读的时候你可以跟着一起看一次。我给一样的小小挑战给你，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爱这个字是不断地重复，在我读的时候你不妨数一数它出现了多少次，爱这个字在这段经文里面究竟出现了多少次。你准备好没有？那我现在开始读了，约翰一书的4:7-21。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不爱人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藉着他而活。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遣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见过的，并且现在作见证。凡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到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怎样，我们在这世上也怎样。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应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领受的命令。这个是神的话。在这短短十五节的经文里面，你数不数到爱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27次。有另一个字呢，比爱的出现的机会更加多，那个是个神字。即是说在这十五节经文里面，平均每一节爱和神都会出现最少一至到两次。约翰一书很高频率地将爱和神摆在一起，不是个意外。他想跟我们讲话神和爱的那个关系。所以我很想透过约翰一书四章七至二十一节去揭示今天我们要处理那个坏鬼神学关于爱所忽略的真理。如果你拿回你本圣经出来看，你看第八节和第十六节，他都有重复这样讲话，神就是爱。即是说呢，神是爱，爱是从他那里来，神是爱的源头。所以第一个真理就是，如果爱和神是这样摆在一起的话，即是代表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由人去定，几时不同时代可以加一些新的意思上去。爱是源自于神，所以你要明白什么是爱的话，你一定要由神那里开始出发。我给你个例子，今天我们的手机很厉害，iPhone 也好，你用 Google Pixel 也好，很多东西你都可以用个手机呢帮你处理生活上面的一切生活的需要。但是如果你部电话突然之间没有电的话，那就糟了，就什么都做不到。同样，如果爱将它抽离出来，当是一个概念，里面的馅是随着人的喜好，随着时代去加加减减的话，其实那个内容呢是会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的。亦都可以这样说，那个爱的意义根本被人家抽空了，因为随时可以换新的东西进去。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爱的话，你第一步就是你要回去神那里去找，要从神出发，因为爱是源自于神。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有没有跟我们说什么东西是神的爱啊？如果你心水清，有两节经文是讲得非常清楚，神的爱是体现在哪里呢？这一段经文的第二个真理就是，神爱的包容性是体现在耶稣在我们仍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面。神的爱是不单止是宽容那么简单，远远超过宽容。神的爱是一种救赎的爱。这段经文跟我们说，神爱我们，所以当我们与祂为敌，仍然是一个罪人的时候，神爱我们，去到一个地步，祂愿意为我们死，以致我们可以得蒙拯救。如果你说啊，爱即是我不需要对方做任何的改变，如果神的爱是这样的话，我爱这一班的世人，但我不需要他们做任何的改变，由他们啦，他们最重要是可以做自己啊。如果神的爱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耶稣根本就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耶稣也都不需要上十字架，他不需要死啊。因为如果爱就是有得你想点就点，你现在已经够好了，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有耶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救赎显示了什么？显示了神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性情，包括神是仁爱的、恩慈的、怜悯的，也都包括神是公义、圣洁，以及祂对于罪的那种愤怒和审判。神的爱是一种救赎的爱， 救赎的这种爱，那种包容性呢，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刚才我讲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职场里面呢，有很多的包容性政策啦。那些包容性的政策就是让不同的人，他们不理你的种族也好，你的宗教也好，你的性别，你身体的残疾，甚至你的性取向，你都会有机会可以享受到一样的机会和资源。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要享受这间公司的这样包容性的政策的前提是你要有分咁上下能力入到嗰间公司，你先至可以享受到呢个政策噶。大神呢嗰种救赎嘅爱，就真系连呢个能力嘅前设都攞走埋。当耶稣基督舍身喺十字架嘅时候，佢嘅救恩系俾所有人，唔理你嘅种族，唔理你嘅贫富，唔理你嘅性别、你嘅性取向、你嘅身体残疾，甚至你有冇能力，你都有机会去得救。这个神救赎的爱的源头就是因为神是爱，祂是一个有恩典的神，祂将这份礼物送给我们。人的包容性是很有限的，但是神救赎的爱的那种包容性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所以如果你说爱是包容，真正的包容，你都是要回去神那里，你才找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包容。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九至到十节是这样说，神差遣祂的独生子来到世上，要使我们藉着祂而活。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神说给我们，原来只是包容是不够，祂只是接纳包容我们是一班罪人都不够，祂要救赎我们，祂要为我们付上赎罪祭。为什么人会需要救赎啊？就是因为人有罪咯。其实我们个个都不会觉得自己需要改变，因为我们觉得自己 OK 嘛。但如果你对自己坦诚，你去面对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自己有好亦都有不好。我有很多好的天性，我会很慷慨，我也很勇敢，我都会很知足的。但同时我都有很多很有问题的地方，例如我会有自私的时候，我会有懦弱的时候，我会有贪心的时候。我想如果你很坦白地面对自己，你会知道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你是很想改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都改不到。有些事情你不想做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你又会去做的。特别是有些说话你应该要讲，但你一直都没有勇气讲。不应该讲的说话呢，往往都冲口而出，然后伤害了你身边的人。每一个人里面有高尚的一面，亦都有卑劣的一面。而我们就是这么奇妙，人就是高尚与卑劣同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明明想去觉得自己 OK， 但其实我们心底里面知道有些事是不 OK 的。所以当我们说爱是不要试图改变对方，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爱呢？我的朋友呢，他的小朋友是很喜欢吃零食，他喜欢吃零食到一个地步，就是到正餐的时候他没有胃口的，他不会 吃正餐的。那我朋友怎么做呢？如果爱就是不要改变对方，你就由他吃零食咯，他一天到黑都只是吃零食，不用吃早午晚餐，那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不尝试去改变对方。但我朋友看到他小朋友这样的情况，他怎样做啊？他不会由他不改变。而我这个朋友呢，他的做法就是他决定去研究一下怎样将他的三餐主餐都煮得更加好吃，去吸引这个小朋友去吃正餐而吃少一点零食。所以真正的爱呢，不是不改变对方，不是由得他，而是你愿意为了对方的缘故去放低自己，去牺牲，去舍己，然后你希望用你对他的爱去吸引他，去引导他，去做一个更加好的选择。所以当神有你不改变你，这个不是爱来的。在罗马书的一章里面连续出现了三次神有你，神任凭你。那三次是讲什么的呢？我们去一去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四节，神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二十六节，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第二十八节， 神任凭他们存败坏的心。罗马书的这三节跟我们说什么？当神任凭的时候，他们就是做一些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自己觉得舒服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想用自己的标准去定义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们想用自己的标准去定义什么是爱，我们是拒绝外在的权威。这些权威包括神、圣经的标准。我想用我所认为是对与错去过自己的生活。圣经告诉我，这些就是罪了。神的爱是有那份包容性，而那份包容体现在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真正的包容是他明知你是这样，他都愿意为你的缘故去放低自己的生命。这种就是救赎的爱，这种是真正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那种包容的爱。主流价值观的包容性是很强调自我的，我们要保持真我。大神的爱呢，那种包容性在重视我们个人的同时，它是不会安于现状。因为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不断地成长，去带领我们行一段一生一世的旅程。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二堂的坏鬼神学的讲道系列里面，我们说过原来救赎呢有三个阶段的，不如我和你们去重温一下是哪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义，清义呢是救赎的起点。第二个阶段是成圣，成圣是一个不生的过程。第三个阶段就是得荣耀，就是救赎的完成。神对我们的心意呢，就是一个真正可以让我们满足的生命是会不断地成长，是不会停滞不变的。而这个生命是不断地成长，去到一个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可以反映耶稣的形象。约翰一书的四章七至二十一节，其实都是讲着这个成圣的过程，但是他用一个爱的角度去讲这个成圣的过程。你去看第十二节，他是这样说，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第十六节，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到成全。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说坏鬼神学的特点就是他似是而非。我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在之前我讲了很多他非的那个部分，坏鬼神学错了的那个位置。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坏鬼神学的是的部分是什么？有哪一部分是对的呢？这个坏鬼神学呢，其实他关于爱的解释，他反映了一种人心底里面一个很深的追求，每一个人都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被人接纳，同埋有个归属感。神嘅完全成圣呢，当爱系完全成圣嘅时候，那个结果系乜嘢呢？就系会建立咗一个彼此相爱嘅群体。神想我哋不断成长，佢嘅目标系我哋会建立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系彼此相爱，系充满住包容性，会俾所有入到嚟呢个群体嘅人嘅感觉系佢被接纳，系回应紧每一个人心里面最深刻嘅嗰种诉求。咁究竟一个彼此相爱嘅群体系点样可以包容对方？嗱，我哋一齐去做一啲嘅想象，幻想一下。在约翰一书四章里面讲的那个彼此相爱的群体，你会想它是一个怎样的样子？是一个罪人来到，他不会说害怕，如果我讲了的话，这一班人会怎么看我？这一班人会不会从此就放弃我？他应该是会有信心，他讲了，这一班人都会与他同行。不单止陪着他同行，这个群体还应该是一个会彼此激励的群体，即是说我们会帮助对方去找究竟神在你生命的里面对你一个什么的计划，以致对方可以在神所赐给他的所有恩赐里面，他可以完全有好的发挥，他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 一个这样的群体，就是约翰一书里面说，你们要俾心机去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我的爱就会成全。你觉不觉得这个这么有包容性的群体是很吸引？这个就是约翰一书里面给我们的目标。其实当你去看新约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早期的教会，他们不是已经建立到一个这样的群体。很多时他们有很多的挣扎，他们会有纷争，特别是哥林多教会，他们会结党，他们甚至贫同富的信徒里面都有一些 tension。 你会发现每一个时期的教会，他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去走，不代表他已经完美，但是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心意。他要我们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以致所有去找归属感的人来到我们这里，他都会找到那份归属感。好了，那改变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怎样可以这样去爱啊？记不记得啊？如果要知道怎样去爱，那个源头你一定要去回神那里，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要学习怎样去爱，一定要从神那里去看。怎样可以好像神这样去爱？今天在约翰一书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有内容的，神给了一个内容他的爱的。这个内容就是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他是会放低自己，为了我们好处的缘故去付出，甚至献上他们的生命。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盼望，我们都有机会去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可以让很多不断地沉迷着他希望找到归属感的人来到教会里面，他找到我被接纳。所以这段经文讲的第三个真理就是这样的，真正的爱不会只在包容，它是会激励人去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以致神的爱可以在这个群体里面得到成全。其实呢，要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是很难的。我回了教会这么多年，我都觉得要找到一个刚才我心目中那个这么完美彼此相爱完全包容的群体是不断建立，是有很多挑战的。但你记不记得我说约翰一书四章七至二十一节呢，是由爱的角度去看这个成圣的过程。如果你回去看约翰一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说彼此相爱建立一个充满包容的群体，如果是我们成圣的目标，那个起点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重生，我们 born again。 而你要留意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那个重生是怎样形容的。约翰一书的四章的第七节是这样讲，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的。神生我们出来是一个父的概念，爸爸妈妈的概念。神的爱是用神在这个爸爸的身份，一个父爱的一个这样的身份去出现的。原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再生一次，Born again， 重生。而这个重生是我们从天父所生，是他的子女。那即是什么意思？爹地妈咪生我们出来，我们慢慢大个，我们的样子会像爹地妈咪，我们性格会像爹地妈咪一样。当神生了我们之后，我们会慢慢成长，会像他。特别在哪方面会像他？就是我们的爱的样式会越来越像他，我们会越来越像他，会去主动放低自己，我们会越来越似神，我们可以接纳到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甚至我们会愿意为了爱的缘故，我们会提醒对方罪的严重性，跟他一起同行去走向圣洁。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爱就是包容，就是不要要求对方改变，就是接受对方的一切，同意对方所相信所做的一切，这个爱不是一个好消息来的。我以前都以为啊，我自己是不可能改变，我也都看死某些人是不可能改变，我也都以为维持关系的最好方法，你就接纳咯，接纳对方的一切就不会有冲突咯。正面来讲这件事要包容，负面来讲就是我忍你咯。大神通过今天这段经文去告诉我，原来当我在他里面的时候，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是有机会去改变，我不应该甘于只是成为一个不改变，接纳对方不改变的一个状态。我应该是要激励彼此去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真实包容的群体。这个才是基督教要讲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是爱的定义，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不回去你那里，我们不知道原来爱是充满了放低自己。我很感谢你，是你先爱我们，但是你的爱不会只是停留在我们现在的状态。你给了一个很美好的目标，你希望我们在今生不断的成长、成全、成圣，去建立一个彼此相爱、包容的群体。求你去加力去帮助我们。祷告是奉靠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